可是这个同学从来不跟他吵架，从来呢就是默默的啊，就是忍让他啊。那呢，他总是这个那时候净空老法师还是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总是就是不放过他啊。他就这样子一学期哦，啊一学期这样整个他都就是这个对方呢从来没有生气过。那后来呢，他甚至呢，哈，这个老和尚他甚至在其他同学的这个口里，哈，听到说对方呢，啊，还这个赞叹老和尚，啊，说是他是真的有他的这个才华，啊，跟这个聪明才智。那老和尚那时候呢，对他的这个启发非常的大，啊，因为他们呢十几岁的孩子，这个同学他这么的有量，啊，不管他怎么作弄他，令他难堪，为难他，他从来不生气，甚至呢真心诚意的呢，哦，就是赞叹他。他从那之后，哦，就是他一学期一直欺负他，哦，从那之后呢，他都没有生气，对方都没有生气，哦，那他完全呢就改变他的态度，他真诚的跟他道歉。这件事情影响到他后来，我们知道净空老法师他是就是也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人的这个诽谤啊，做就是跟他就是有一些就是批评啊，可是老法师呢一向都是以一种忍辱的这个柔和的一种态度啊，他就说呢，其实就是跟他这个小时候呢这个同学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太让他这个受到太大的这个启发啊。人呢一方面呢他惭愧哈，一定是过去呢自己跟人家结了不好的缘嘛，我们说叫身心业果嘛，不然干啥要来诽谤我，回如果不诽谤他，他能够心平气和，甚至能够惭愧心的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小时候这样的一个经验，使令他在这一生他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回路哈，他都能够这个心平气和的去这个面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行人啊，过去这个广清老和尚他有讲，就是呢对这个出家的这个弟子讲，但是我想呢这个也不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只要凡是修行人我们都是要修行忍辱的。那这个广清老和尚怎么讲的，讲着这个出家跟在家不一样，这是指在这个执事工作上面，我们呢毕竟呢还是呢有一些这个目的上面的不一样嘛。他说这个出家就是没有说什么对不对的，没有说什么对他也是接受，不对他也是接受，如果能够这样的忍辱的话，慢慢的呢就会去我相，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道场里面修行的时候啊，如果师父看你是个法器，或者说你已经呢都已经是这个剃度的弟子了，他为了要磨练你，他可能呢常常呢就是呢给你一些叫做不合理的，军中有一句话叫合理的训练叫训练嘛，不合理的叫磨练嘛，那我们这个佛门可能讲合理不合理都是锻炼，看你合理啊不合理是不是都能够以这种平常心去对待，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如果这个弟子他特别的执着心的时候，那个师父呢他可能就是为了要破你的执着，就是会用种种这个不合理，甚至呢让你觉得很恼怒的一种方式的来这个来训练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师父啊，他在训练徒弟的这些公案啊都非常的有趣，虽然我们看了觉得很有趣，不过说起来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在那个境地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过不去，也是有这个可能的，这是要训练我们的这个忍辱力。那像我这一代的就是属于这个70年代初的就是属于这个上下的这个中间的时候，是上面那一代就是可能就是什么抗战啊这个大战那一代，跟往下面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草莓族的这一代的这个中间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就是这个民族的这个仇恨感又特别重，民族仇恨感特别重。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学就是特别的痛恨日本人，就是还是会有，因为离得不甚很远，可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业果然后我们说这一个对于这个嗔恨心呢要修慈悲心，要求这个忍辱力来面对的时候，我们从业果的角度来看，从一个慈心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说这个 如果说南京大屠屠杀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念是30万人嘛哈，它是这个人祸来讲的话啊，那我们所谓的这个唐山大地震啊，汶川大地震啊，这个所谓的天灾啊，其实在佛法的角度里面，天灾也是人所造成的嘛，就是说这个灾难的显现，它可能不是出自于人为就是说这个有为的这个造作，可是呢它是呢可能是过去造作业力的招感，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用这个自然的一个方式来显现所以如果就业果来看如果说这个我们说身心业果还有这个他能够忍怒心性呢比较这个慈悲柔软的人来看应该我们要对于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心平气和的可以接受说一切来到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包括就是接受我们自己因为这所有一切不请自来这些是没有一样是这个意外的没有一样是弄错的它都是在这个因果法则里面的明明白白这可以这个昭然显现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对这个一切人事物的这种对立跟恨意其实真正伤害是我们自己不管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面我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我们这所谓的这个运食运身体我们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但是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确是痛苦的包括我们说对自己的谴责不能原谅自己都是干扰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如果说能够这个身心业果然后能够修习这个慈心跟这个忍辱的话其实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宽恕包括这个宽恕我们自己所以呢对面这个这个诗应该是一位诗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呢因为呢这个还蛮跟我们的这个佛法呢有呢就是蛮相应的所以呢我把它这个抄下来各位可以不用抄没有关系这个朗菲龙他讲如果说我们能够读到我们敌人不为人知的过去那我们会发现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足以解除所有敌意的悲伤跟痛苦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冤家债主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很恨他可是呢我们回头看看其实包这个不只是我一切的众生包括我们的冤家债主都是为业力所束缚他其实今天呢即便是伤害我们都是因为这个业果法则在运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佛陀呢他总是心平气和的不管呢是提婆达多对他的伤害或者是这个外道对他的毁谤他总是心平气和当弟子呢在请问佛的时候呢佛呢总是呢就是诉说呢过去的因缘从来没有愤恨从来也没有气恼也从来不会大声疾呼的喊冤他总是呢心静如止水因为他知道呢生生世世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其实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提婆达多他怎么样的伤害佛或者其他的这个弟子呢跟佛之间呢什么样的因缘佛常常讲说他不是这一次就这样子对待我了我也不是这一次如此的这个帮助他在过去什么时间什么因缘的时候我也是曾经同样的这样子的这个帮助过他也曾经怎样的伤害到我所以我们一直在看说原来呢生生世世呢以来呢那个提婆达多呢一直在跟佛作对可是我们一直看看到原来有这么一两个因缘呢就是呢他们呢这个结下了这个冤仇 结下缘草。当然我们从就近的角度来看，这个可能也是菩萨的一个视线，但是呢，可能呢，就是在当时候的这个佛陀啊，在因地菩萨的时候啊，他呢也不是有意要去触恼对方的，但是那样的因缘呢，就使这个有烦恼心的这个对方呢跟你结下了梁子。所以在这个有一个国外呢，有一位这个女性，她呢因为呢是在这个受虐家庭长大的，那她在这个修行的早期呢一直在呢治疗她这个心理上面的创伤。那经过呢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修行之后呢，她自己本身呢，这位女性她本身也成为其他受虐者，就是这个我们所谓可能是我们现在讲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这种咨询的这个顾问，他开始去帮助其他跟他有一样的这样子的受到因为他是受到他母亲的虐待这样的一个这个对象那之后呢他开始是辅导跟他一样的这受虐者，之后他又开始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在这个做这方面的工作，又有因缘呢，他就开始这个处理所谓的施虐者跟伤害者那最初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是非非常的分明的，什么样的界限是这个对的，什么样的界限是这个错的，他非常的是非分明，他也知道呢这个受虐跟施虐的角度。但是当他开始在接触这些施虐于人的所谓的父母啦或者是这个叔叔伯伯，就是家庭里面这些长辈呢，他发现其实呢许多的这个施虐者就是这个伤害别人的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呢，原来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幼年的时候也被他的这个母亲他家里的这个可能是叔叔伯伯伤害过虐待过所以，但他在进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母亲也曾经都被家中的长辈就是这个虐待过，所以他们其实这些所谓的施虐者，他们其实同时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那这个发现呢让他本来是这个是非善恶非常对立的非常清楚分明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转而成是对这些所有的所谓的施虐者同时也是受虐者发起深深的这一种体谅跟这种悲悯之心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说就这个在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就是一定有过去的这个宿因那这些你因为共业的关系来到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外缘那这个过去啊有一个师姐她呢这个就是不是国外的例子，这个师姐呢她呢在一个不是一个这个家暴的家庭，但是呢她跟她的这个父母亲的关系呢不是很好其实她呢小时候跟她父亲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呢后来长大之后呢就过了青春期之后，她也不知道到底是青春期的作用呢还是呢因为她父母亲的感情不好她父母亲呢这个常常这个吵架虽然呢并没有这个全武行上演，其实是有他们都逼着孩子呢有一些这种打斗的一些情况那这个他这个师姐呢后来就是发现到说他觉得说他父亲呢好像会对他的这个母亲施暴之后呢，他对他的父亲非常的不谅解，之后就跟他的父亲的关系呢就一直呢就恶化呢，到这个其实到他已经大了之后呢，希望能够他父亲呢因为小时候关系很好，一直想要跟他这个和解，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打开他心中的这个心结然后在这个长大之后他也是离开这个父母亲虽然一直都有保持联络，但是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他到后来他父亲呢也往生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关系已经好像还恢复得不错，但是其实他知道说他始终内心都跟他的父亲始终就是有限制的开放就是一直跟他父亲保持一种隔阂，他一直没有放开他的这个心胸呢对他的父亲，因为他觉得他父亲对他们的这个 这个教育的那个太严格了哈、哦，这管制太严格哦。虽然他父亲一直觉得他对他们非常的这个开明，非常的民主，而且呢常常呢哦为标榜哦这一点，可是他觉得说身为子女的我们，其实我们的苦你似乎都不能够理解到、哦，所以他一直跟他父亲有一种隔阂性，一直到他父亲往生之后哦，有一次呢哈、哦，他从他的这个叔叔的这个日记里面。这个日记应该叫做杂记吧，有心得的时候写一写。他叔叔呢，哈，就是给他看了他的这个日记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他叔叔记录他们小时候的那一段的时候，他才突然对他的这个父亲的这的种种的表现呢，哈，有一种这个理解啊。因为呢，他的这个爷爷啊，就是他这个叔叔记录他这个。他的叔叔的父亲就是这个师姐的爷爷嘛，他记住他那么爷爷小时候了，就是所谓的传统中国家庭，所谓传统中国家庭，我们如果这样讲，我们就知道小时候这个孩子都是非常畏惧父亲的哦。当然跟现在不一样，我想当过父亲的人，现在当父亲的人可能都跟这个子女都非常的像朋友一样。那想要说他这个父亲对他们这个小孩的非常非常的严格，那种严格就是吼、哦、打起你来吼、哦、就是往死里打的那样子，每次都是他们的这个妈妈来救他，就是他奶奶去救他们这个兄弟。那呢吼、哦、常常甚至呢那时候也不知道，就那个时代吧，就是去要拿那个枪要把他这个儿子给毙掉哈，这种事情都有的哈，就是他的爷爷非常的严格。那这个叔叔呢，他小时候跟他这个当他的这个母亲跟他父亲分房的时候的，他们几个兄弟里面，他就被分配到跟他的父亲睡。那他跟父亲睡的时候，我们都想说，哎呀，能够跟这个爸爸妈妈睡多好啊哈，这个多么这么温馨的事情啊！可是对他来讲，简直像个梦魇啊！他跟他父亲睡的时候，不敢这个大口喘气啊，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要被他父亲踹醒的啊，他从来没有教过他啊，不是这样和善，总是用踢的起来。那晚上呢？如果呢哈、转身呢哈、不小心呢哦、打扰到他的父亲啊哈、连转身都要很小心翼翼，他这个父亲也是会一脚就踢过来。所以他跟他父亲睡呢，哈，就是整个他那个记忆都是非常恐惧害怕。那他也是这个无意之下，哈，这个师姐他无意之下呢看到这一篇，因为他们就这个叔叔就讲到说，哎呀，你不知道你这个爷爷哈，就是这个多么严格哈。他这么一看才恍然大悟的了解到说，为什么他爸爸总是哈，在他们已经吓得这个叫做这个鸦雀无声，这个。家里的这个手足都已经吓得鸦雀无声的时候，他爸爸还在常常讲说，我对你们已经够慈善了，我对你们已经够宽容了。他终于可以理解到说，如果跟他的爷爷比起来，他爸爸算是非常的慈祥的一个父亲了。然后更进一步的，他发现到说，为什么他到他父亲往生之后，他才就是看到这一点了。因为当他开始步入就是开始就是也工作的时候，甚至呢做个小主管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父母亲的这一种性格特质在他的身上是这么的明显当他发现到说，哇，他的这个急躁性跟坏脾气原来跟他的父亲是这么的像然后他的那种要求完美啊苛刻的挑剔的那种性格原来跟他的母亲是这么像在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说，他不愿意这样，他最不欢喜的，给他最大压迫感的这种家庭，让他那么大的痛苦的，可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他已经承袭了这样的一种个性。那虽然他在这样子，他明明白白的感受到说，他底下的这个部署其实也蛮痛苦的，因为当你面对一个这个唯美又完美的主管的时候，那是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因为完美的人他要求结果，唯美的人要求过程，他整个过程跟结果都是被要求的，这样的一个主管真的让人家活不下去。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这一种要求，所以他才发现到说，如果说他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他的这样的个性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那他的父亲在他祖父的这样子爷爷在这样子教育下来，他这样的表现可能他也没有办法控制吧所以他这个诗讲到的就是这一点 其实一切众生啊都是为业力所束缚。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的这个冤家仇对啊、他其实他也有我们不就是不为人知的这种悲苦跟痛苦，跟他过去啊、不只是这一生，他这一世为什么这个性为什么这么难以相处，这么令人讨厌啊，这么令人嫌恶啊，可能不只是这一世，可能是这个生生世世以来他所串习的一种习气、他已经生生世世、为这样的一个可能是牵引，可能是这个脾气不好的这种习气所苦，他也生生世世呢、为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气，这样的一个烦恼，他可能也堕到恶趣，或者呢他即使在上去也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这个对这个冤家仇对的这个嗔恨心呢，应该呢会就是能够释放许多。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呢？因为常常我们会发现，最令我们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放下嗔心的，却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最亲爱的眷属，或者是我们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去思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可能呢就是会比较呢就是放松。那因为这个我们整个生命的走向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抉择嘛，你要抉择这个积极光明面的，或者你要选择嗔恨或者是消极懊恼的一生，这个是我们看我们术士栽培的这个善心啊，善念善心。可是你可以从这一世开始栽培啊，也许你过去没有知遇到，你可以这一世栽培。在这个印度教里面有一个这个故事这印度教有一个神叫这个 Krishna 克里希纳神那呢有两个这个国王有两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呢，他们就是这个信奉Krishna 那呢有一天呢这个呢这个神呢就出现在这个其中呢某甲的这个王宫里面他就呢这个神呢就是命令这个就是要求这个国王呢去寻求去他的这个国家的境内去寻找一个就是真正的好人就要求这个国王。那因为国王他信奉神嘛，他就这么去做了他就是在他这个全国各地跟各个阶层的，不管是高阶低阶的，都去谈话去了解他们。那回到这个王宫里面呢，就跟这个神报告就是说他已经呢就是照呢神的指示呢去做了，但是呢他找不到真正的好人即便是呢人人都称赞他是这个善人好人，他呢发现他们的内心都有自私跟贪婪，并不是真正的好人那后来呢这个神呢又到了这个某乙的这个国家，这个某乙的国家呢是一个统治者，是一位女王女王。那一样呢那这一次呢叫他找的是这个大家全国里面呢去找真正呢的恶人后来这女王呢也照这个指示去做了，回来呢跟神报告说他也找遍那个全境了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邪恶的人他说呢没有真正的坏人，只有被误导只有被误导，然后呢出于这个恐惧跟这种无知呢而去造恶的人那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呢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呢这个假的前面这个国王，他本身是一个心性非常邪恶贪婪的人，而这个皇后呢不是这个女王，后面这个女王她本身呢是一个非常的慷慨大度非常仁慈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显现我们内心的是清净或者是杂染的种子。如果你用清净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其实一切都是清净如果我们用杂染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你看好人都会变成坏人，他可以在好人里面看到他内心的自私贪婪，其实那个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种子的这个显现所以在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犹太人，他被这个德国人抓去在这个难民营里面，后来呢死里逃生的活了过来，他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叫法兰克法兰克，可能各位 各位如果说有接触的话哈，或者是看一些心理学的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人啊，他呢在可以在这个集中营的生活里面，有些人在待过集中营出来都精神不正常了啊，可是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极度痛苦极度恐惧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会看到这个人性呢就是善的那种精神层面啊，他是从哪里看呢？他从他们这些犹太人里面，他甚至呢他自己有没有有了今天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可是他们会在自己最困顿的环境之下呢，把自己最后一片的面包最后一口面包呢给其他更饿的人，他都是从这个点点滴滴症里面他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所以当他离开了这个集中营，他再活过来的时候，他呢在这个心理学上面他这个有很好的发展，而且他始终呢对人的这个光明面呢抱持着非常大的这种希望，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个跟你人格的这种特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说我们深信因果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些令我们称讳的这个人士，其实他都是，当然我们知道是过去的宿因，可是我们知道这有时候还不够，那个心还是会觉得很嗔恨，我们要修，真的要修这个慈心，要修这个忍辱。从慈心观呢是要从对自己慈心开始，所以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释放一种慈悲的善念，它是有这个修行的口诀的。不过我们先这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从对自己的这种慈心善念开始，然后呢对这个我们敬爱的人，然后对中庸的人，乃至于我们的这个冤家仇对，慢慢扩展到我们的这个对象哦。那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慈爱的话呢，才能够说我们对众生呢有可能真正的这个慈爱嘛哦。其实像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要避免一种状况哦，就是呢如果我们的内心哦，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过去的这种所谓的伤痕啊，心灵的创伤还有过去痛苦的经验，可是在这个修行里面我们不能够把它有别于过去的经验，就是说不要把修行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分裂，我们虽然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修行人，不管他是这个出家在家，他可能有时候会闭关，他可能一天里面有一些所谓早课晚课或者他固定功课的时间，那个是他用暂时的这样子的一个专注在修行上面，使令他在这个修行的体位上能够更加的深入，然后能够更加的明觉，更加的有觉醒力，但是他并不是作为他处理世间的一种手段。可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他会把他的这个修行呢作为他来逃避世间，逃避他的这个生活，逃避他的过去，逃避他痛苦经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出口，可是当我们这样逃避的时候，他这样逃避的时候，其实你的修行其实如果要深刻的话，他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前进的，因为你一直压抑着那些伤口，你一直逃避着那些伤口，你一直逃避着你的这个可能内心有很大的嗔恨，对我的过去，对我的这个家庭，对我种种的，对谁曾经伤害过我，不能够容忍，不能够宽恕的那种嗔心。